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0年4月30号，星期五。4月30号是什么概念？就是四月底。星期五是什么概念？就准备要过周末。又到月底，又要过周末，它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今天呢，可能有很多人放假。
啊，
我为什么放假？
那么配音
啊，因为五一劳动节
哦，
那五一劳动节呢，因为有三天的，因为有补假三天。但今天如果
休到什么时候？
就五六日三天啊，什么休到什么时候？
那
那当然就是如果不是劳工，当然就没有这样的福利了哈。但是不管怎么讲，因为如果是劳工朋友来讲呢，今天是放假的。或者你会有加班费啊、恭喜啊、跟大家说呢，劳动节快乐！毕竟绝大部分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劳工啊、有的可能觉得劳工你会觉得啊，就是明天再亏的，给那里就给你穿边边那种 Wispy 或者是呢保利达那个是呢三K 式的那种劳工的诉求。但是劳工的定义在法律上面来讲呢，也有是那种很高档的，像尧舜。啊，那种的劳工的那个层次是你摸不到的，那个呢也是定义上的劳工，
这也能扯到我。
对，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保利达 B 或者是呢维斯比，那错，它是那种的顶级的那种的 whisky。OK， 好了，讲完了，算了，已经讲不下去。来吧，跟大家打招呼。
什么 whisky 的？
好，快点，大家打招呼。
江龙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那今天的礼拜五这个时间呢，尧舜的时间呢，三段的节目呢，长时间呢，请尧舜呢为大家呢做吃喝玩乐的讯息的准备。那、当然了，这是呢尧舜的专业了。我一直说呢，尧舜是不学有术的人，是很难得的。就是说在你在绝大部分生命经验里面，你绝难碰到这种不学有术的人。好，那今天从哪开始？不要不好意思，不要在那边。
不是，我是想，我这是什么方法来反击你？知道，就是不学，就是侮辱嘛，对吧？有术好像又戴了顶帽子。
对啊，
对不对？就
而且最终他就是真贴切啊，
不是
那种的感觉，就是说会让当事人觉得，
哎，我不理，
会让觉得当事人沉默，
我
或者呢会让其他听的人呢会觉得突然间会撒出去说怎么这么准？
但我不礼貌，请问一下，我可不可以“贱”这个字可不可以在节目里面用？“
贱”这个字，
哎，
可以啊，我不是常常用在身上，
你好贱啊，
常用在身上，对，
下贱。
我最近因为常常报道印度的疫情，常常用到这个字，
哎、欸，
因为他们的贱民嘛，
你怎么这样子去讲人家？
他们的社会阶层就是这个样。当然如果你
不要这样，
如果你住在印度，那当然他又要多一级。但是他基本上就是
不要这样去形容印度人。我跟你讲，印度经贸办事处听到不高兴。
没有，我绝对是哀今勿喜。我长时间在注意他们对疫情的防疫的动作，但是真的就是可惜了。
好，
没关系，来回到台湾，台湾当然好了，就台湾，即使最近我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华航的机师的这波的疫情，
好可怕，我有点担心。
嗯，因为这波的疫情，
我觉得你会担心，我觉得因为这样你连桃园都不想去了，
不是？
然后你那个新生南路那附近你也不敢去了。
对，我因为尧舜讲新的南路是因为那边的那个就是
清真寺，
对，清真寺啦，那边
是青山南路，
那边是算是台北最大的清真寺。好，那除了清真寺以外，再加上这次因为清真寺的活动啊，那很多的连学校的学生啊也都去，那也有些机师去，但最重要是因为机师们的活动的形态。他比之前的布利桃园医院更麻烦，因为布利桃园医院的那些医生们，第一个他们本身有基本的防护，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他们的活动空间就在那栋大 building 里面。
讲结论就好，大家要注意什么事情，这种病你不用再讲了，
没有了，就
因为你说大家会看报纸看新闻嘛。
不就是说就是你
不是里面每次一个东西你就哇那种小题大做扯到好远哦，干嘛了？结论，因为这样所以怎么样？
结论就是
小心，
就是我不说了。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来吧，你开始吧，因为上年 上上礼拜姚顺来的时候的、我是有点讶异了，就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就是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就说
你在骂观众，
看起来还有个五六千位的观众，当然这不是最好，最好的时候有一集我记得到一万多吧。
谢谢各位，
到一万多，
这要看时间嘛，你像今天这种日子放假日嘛，大家睡觉啊。
不，因为在网络上面那跟时间没有关系。一万多一个像这种这么的极端没有品质内容，然后又是比较美食定位的节目的时段来讲，其实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尤其是唐湘龙主持美食节目，很难呐、真的。
表示姚顺真的是有人气的。
谢谢。
那也确实有一些的听众，我觉得他们是冲着对你的忠诚度来的。
这非常谢谢大家，谢谢。
真的冲着对姚顺的忠诚度，因为其他人来不会有那点阅率，只有姚顺来。
谢谢。
那而且来呢，最重要的是说，他们根本就不 care 姚顺讲些什么。我坦白讲，就是
他们 care 你讲什么吗？
你看那些听众就知道，他们的流话等等，他根本就不 care 你讲些什么，你拍的照片，你跑的新闻，你讲的内容，他根本就不在乎。后来这些人最妙，他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去看这小时节目。
那你那么会分析，你分析一下，
就无法分，就
这是一种心理，还有社会，还有一种文化。这里面综合了非常多的专业，你很难去解释，听众及观众朋友为什么会看这个节目、听这个节目的这个道理。不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你不需要问为什么，对不对？就像你开车，对不对？碰到了人，然后你就说给你电话就走了，为什么你要这样？不需要问嘛，不要问，真的。
我觉得你都没有什么心梗了、
真的不用，不就旧的就够了。
而且就是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根本就不是件事儿，然后就东拉西扯。
对啊，就学你啊。
然后讲了半天之后，就更落实了，就是说根本没有人 care 姚顺讲些什么。
真的，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也没有人 care 你，怎么？真的不重要。
好吧，好吧，
好了，七分钟了。
好的，真的快七分钟。好了，好了，没有。当然，因为长时间的请姚顺呢，为大家做一些周末的生活准备了。那姚顺，我要坦白讲，在我的生活圈子，在我的工作圈子里面来讲呢，也姚顺能兢兢业业。虽然我知道很多的餐饮业啦、饭店业啦，你们不喜欢有姚顺，你们只要一听到姚顺呢就上火，对不对？就觉得这个人，那种总有一个你想
上火，你火上浇油。
你想他在节目上面对我的那个嘴脸跟腔调，你就可以想象他在下了节目之后是什么样子。但是大家包容他，我觉得最少这个人，这个人怎么说，就是还是个人啦，就是说他最少在他的工作的领域里面来讲的专业度是 OK 的，那肯定他这点就好了。我说了不学有术，那记得他的术就可以了。好，我先进到广告回头之后呢，剩下的两段呢比较完整的时间呢交给姚顺。好，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谭正龙。来礼拜五的时间，虽然今天开始进入了五一劳动节的假期，但是我们照表操课。礼拜五七点钟的时段呢，姚顺的时段，来再来。
最近这几个礼拜，我跑了一下，跑了一些地方。我跑了一趟台中。台中有一个新餐厅啊，叫做飞花落园。
很漂亮，因为我有看照片，我承认那个照片。
飞花落园，这是台中的一个餐饮集团，叫麻叶餐饮集团了。这个餐饮集团也不能称集团，就是一个餐饮公司。它过去经营中平价位的火锅烧肉。花了10年的时间开发这个地方，它在哪里？台中新社，在一个山上，大概海拔400多公尺的山上，花了10年，投资了2亿，赚了钱就来盖，赚了钱就来盖，前前后后花了10年，然后在今年的4月23号正式的开幕，4月23号正式开幕，海拔400多公尺山上，整个腹地1025平吧。那个建物就是用日本的老宅的方式啊来盖的，那些木头全部是什么，如果我没记错，去弄中油的老房子，弄废掉的那种古木啊，去盖出那种日本的老宅院。
古墓啊，
古时候的木头，
到坟墓里面去挖，
不是木头，木头老木头，
那就用古墓老墓好像都不对哈，对不对？好，
那你学问大，来什么墓？
没有，就木头了，
那有历史的木头要怎么讲？
就木头啊，
我们都叫古墓，哎，
对，
好吧，学着点，
古墓，
哎，对对
，OK，
还有。老木，
对，
你注意一下啊，你不要太多过度联想啊。
好，没问题，
好吧。
好，来开始。
建筑物300多平，哇，那个整个环境啊，简直像一个园区。嗯，然后里面有枯山水，它只有那个建筑
枯山水，对，我看到
建筑物只有2层楼啊，然后2楼是作为茶室，喝茶的地方啊，1楼呢就是餐厅。哎，你想想看。300多平的房子，1000多平的腹地，只能接待80个客人。然后这一段时间只接待每一餐只接待42个客人。
为什么？
它控制品质了。哦，真的是漂亮的不得了。里面呢，在那个海拔400多，到了傍晚，那个夕阳照下来，还可以俯瞰台中市
夜景。
对，哇，这真是绝美。我跟各位讲啊，大家不知道，我这样形容很难形容。它里面啊，它里面的画面，你可以上中时电子报打我的名字，打飞花落院，或是工商一报、工商时报的一报，我里面丢了25张照片。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上你的？
也可以上我的脸书尧舜美食中央社，
对，
就可以看到，
对，
就可以看到。
我建议大家把尧舜跟时报跟工商时报把它切割开来。
哦，谢谢。
Okay, 就是时报、工商时报是配不上他的。
哎，你不要这样，别乱讲。
就是，你就直接呢上 Facebook 上打呢尧舜的美食中央社就好了。尧舜本身呢就是个品牌，就是个牌子，他不需要依附在任何的单位下面。
谢谢你给我这个信心，真的。那我如果失业了，你养我。我真的，我就每天给你拎包。
对，
我不拎包。哎，可是你那个包好小，我怎么拎啊？
我那个
很娘啊，
我那包我自己背就好了。
所以嘛，我怎么？我想帮你拎包，
而且那个
拎包小弟
拉链坏了，我那天去问那店家，可以帮我修
？YKK，
他说这个零组件现在可能没有。
那你来，你拿给我，我帮你弄。我找修皮鞋的帮你。
我那包放外头。
等等，没有，我帮你弄，真的，真的。
好，赶紧讲正题了，
给我一年的时间，
真的是一年都没好。
这个餐厅，
这个叫飞花落月。
飞花落院，院子的院，
绿飞花落院。好，因为新社，台中的新社是在台中市偏北的地方。它算是一个客家村了。
是哦，
新社是客家村，它种水，反正总而言之呢，在丘陵地上种水果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客家乡亲。那些新社呢，是台中的客家聚落。那所以他那边种很多的水果，你像你现在台湾很多很好吃的梨啊等等，或者是柿子啊，都是从新社出来的。那他在那边种很多花，所以每年呢，台中那边也有什么新社的什么花海节啊什么的。好，所以他本身因为他是个丘陵地，所以刚尧舜提到就是说呢，他海平面之上大概400多公尺，那所以他就是一个。在台中市看上去的时候呢，是一个像一个台地一样，风景呢本来就不错，那它又是个客家的村落，所以
真的漂亮啊，真的漂亮。我这样形容啊，我这样形容一眼震撼，你一走进它的大门，
真的这么美吗？
真的美，你一走进它的大门哦，那个情境的转换，哇，怎么会在市区里面？因为他算台中市，只是他在新社区，
当然是，
所以我称呼他为离城不离城，离开红城，但是不离城市，一眼震撼的一个视觉的响应，那整个地方是绝美，然后安静，人家都说世外桃源，我说他是台中市内桃源，离城不离城，所以非常的美，然后呢？供应的是这个日式，以日式会席或怀石料理铺成的菜单，
所以它
十道菜
是日式料理，
对，这套餐10道菜，然后呢，手法也融合了一些当代、现代的西方的厨艺，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像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香龙跟我说，哎，这有一点像台北市的某一个叫石养山房。
以前啦，就是说以前他在阳明山的时候，以前阳明山的后山靠近北头，
他其实最早在乌来那一带，然后再搬。
对，
他其实那个气质有点像，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差别是哪里？ 石养三房它的建物比较这个比较自然淳朴，而这个是完全是按照日本的和宅和风禅园庭院式来设计整个整
个。对，因为你说，因为我看你的照片嘛，里面它有这种的日式高级庭院才容易出现的，像
枯山水
啊这种。那因为你刚刚讲的，因为石养三房，它是因为它是在阳明山的保护区里面嘛，所以那些建筑你也不能动。它在阳明山后山，我记得它那个地方是松原吧，它就在松原里面嘛，那当然不太，不过那个 style 是有点像了。
然后这个飞花落院，它其实这个名字是，取自唐朝的一个诗人呐、
啊，
有一句话，叫苏婷，他有一句最后有一句叫做飞花落院闲，闲情的闲，所以我这整个东西是很有计划，花了10年的时间，大概斥资2亿啊。那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不是吃饭的，不只是吃饭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
赏景的地方。
对，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让你放慢脚步，然后慢慢观自在的地方。
有，我刚看你的照片，我觉得这个好像可以去，
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对，因为台北到台中开个车也不过2小时不到嘛，就一个我想开到新社大概1.5个小时。
可是我觉得那里最美的时候啊，是傍晚。
哦，原来我看你照片都傍晚拍啊，
因为傍晚呢，夕阳西下，然后映照这种所谓的光影跟这个建筑物，然后里面像它二楼有一个茶室，里面我们讲枯山水是庭园，
对，
它有一面墙把枯山水做成立面的墙，
哦，
那你前面是茶席，做那个景，你整个人是非常，怎么形容这个？就是很闲适、很自然的这种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了。那当然，那些餐食就不在话下，是非常好、非常非常用心的来做的。所以提供大家一个新的，我觉得，过去大家讲台中市开餐厅，台中市的餐饮集团开餐厅绝不手软。但是过去有个概念，台中市都是水亏大亏，然后都是富贵逼人。盛气凌人，但是这个呢却充满了禅意自然的氛围，所以它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就餐饮，台中的餐厅通通都很大，通通都很大气，通通都很贵气，但这个地方却相对它有一股独特的气质，所以我觉得非常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不过因为我本来不想让姚顺介绍的餐厅，因为他跟我说，因为现在4月份嘛，现在人间4月天，姚顺说今年底以前都订不到了，他订不到你，你讲了半天，那不掉人家胃口？
应该这样讲了，6月以前不太好订了。为什么？因为他我刚刚讲，他一为了控制品质，他一个餐期只开放42位。客人去用餐，那你我跟你讲啊，这个我觉得有一点道理。为什么？他花了10年磨一院，10年他都愿意等了。他如果一下子开300-500人进来，那不是把这个氛围都搞坏了？
对啊，
他就是维持，1000多平的园区，然后呢，300平的建筑，这建筑妙了，他还有一个东西还在施工中，他。盖了4栋民宿，这里面埋伏了4个民宿，还没开放，还在装修中。所以我觉得是，
他又还有住的地方。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你就这样子的地方，你就是要保持足够的
空间，
让大家在里面很自在的行动，慢慢。
就是说，像这种的服务业，如果你要有 quality 啊，就是说第一个安静干净，地方要大，人要少。
对，纯净，还有一个对不对？就是你，所以我觉得 OK 啦，就是我愿意接受这样子。
好，那因为它是日式料理，
套餐，类似怀石的铺陈，有前腹啊，有主物啊，有碗物啊，有食肆啊，一直这样下来，3200，
一套3200，
10道菜。
你说只有它中餐晚餐都有吗？
对。
好，那就说中间是会休息的，就是对不对？
不然呢？那什么日本？
不一定啊，因为
你哪有日本料理这种怀石日本料理要开一天的、啊？
因为你那个既然是一个可以赏景的地方，可以喝茶的地方，那不一定啊。就是、
啊、对啦，也许，但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去做这个茶室茶席的开放，还没有。
对，因为你我刚听你形容的地方，我看那照片， 那就让我想到
去喝个茶都好，
就想到那首诗啊，
哎，来来来，
就是
哎，快，
那诗怎么念啊？OK，最后那两句就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呢。
我以为要什么伟大的诗了，
那
其实太失望，太失望。
那前两句呢？
不知道。
对嘛，就是我就想，就是其实所有人的程度的差别就差在那两句上面。
哎，对对，
就是
白日依山尽啊，黄河如海流啊，
没有错，
哎，
然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哎，随便了，
对，没有没有
随便都随便都
没有你念的对啊，其实我相信你从小学就这样背，
不是我从小也不是这样背，我从小也不是这样。
对，然后这首诗是谁写的？
我跟你讲，从小我背的是什么？
蒋中正，对不对？
不是，我从小背的是求学。务必专心，
可是你并没有做到吧？
对的，没有励志。
你光背的，而且背的这样子零零落落的。
励志务在远大，求学务须专心。
那你两个都没有做到啊！
我告诉你，那两句话写在哪里？你知道，国中的那个笔记本
哦，
蓝皮的有没有？
哦，
它背后
对
封底，
那个是你们学校才有啊？
不，那个所有的国民中学都有
哦
啊，就大家用的是一样的一套。然后呢？然后呢，你考数学零分嘛，然后去拿考卷，老师发给你，唐湘龙零分，然后手伸出来，手伸出来，然后他用一个竹筷子套两个空的这个原子笔管，求学务必远大，立志务必远大，求学务必专心，打你的手背骨，好痛啊！所以我永远记住这两句话。我告诉你，
光记得有什么用？
不是，我告诉你。
哦，
你小时候有没有被提拔过？你没有，你成绩好。
我不不不，我有一次，我那个我真的印象真的太深，我被打了20个大板子。
哎，对对，你知道那个大板啊，是拆那个国中座椅的那个国中座椅有5条，你知道吗？
什么？我们那还谁还叫国中座？我们那个是那个板子，因为我念的私立学校，那个残忍了，就是他专门去定做的。
哎呦，狼牙棒是吧？
就是大板子，然后呢，那个还有
握柄
的，那专门定做的，
就打你的时候就像挥棒一样
的啊，真的，
就像
挥棒，
我就好怕。
老师你
触及就好了，不要打全垒打。
你看到那个，如果是女生要被打，那个光是一叫上台就开始哭了。
我告诉你，这个我们也有经验，所以呢，碰到这种课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去买那个。卫生纸衬在那内裤里面，
卫生纸啊，那个都老梗，就卫生纸啦，万金油啊，
绿油精
，对啊，
不是绿油精，绿油精擦手有没有？
对啊，那就抹这个
凉凉的，你要被打
吗？对啊，就是麻，就像什么麻醉效果一样。
不是你少做一个动作。我有个同学每次去领打的时候受打，在那个老师的讲台前，他要讲。
要运气，
要
对抗一下，对，要对抗一下，对，对啊，会啊，会啊，会啊，
就伸到老师。
我永远记得我那次被打板子，
然后呢，两行清泪潺潺而流。
没有了，哪那么惨？就是他，你知道那理由是什么吗？我是被
什么什么科系的？什么？
我是被我们的训育组的组长，就是因为呢，
哎，对你该了，你就是
不是因为
您
他说我。因为我骑脚踏车上学、
啊、
他说我骑脚踏车骑太快了，
哎呦，
比校车快，
飙车啊！真的假的、啊？
真的，
就这么嚣张啊？
就这个理由打我还是大板，然后就禁止我骑脚踏车一年，大概
真的假的、
啊？
那你上学就天天
迟到了我就走路啊，
就天天迟到了？
不会了，我从来不会迟到，跟现在大家的印象不一样。
唐湘龙哎。
就是我每次都准时。好，刚刚姚顺背的那首诗是国民诗啊，大家一定要会。比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夕阳无限好，
欲穷千里目，
只是近黄昏。这四句，
你很，
我觉得大家总应该会吧。
你很坏，
就跟姚顺刚刚念的那两句一样。
求学
对，
务必专精。
对，姚顺倒过来，求学务必远大。然后呢？
立志务必远大，
立志务必专心。对，好，没有，但是好了，那个原来是
不是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其实你刚刚讲的那家餐厅啊，他就不妨把那首诗呢刻在他的那门口的地方，向晚意不适。
你那个训的啦，你真的
驱车登古原了、
啊，不要这样。
因为
你这样乱套，
因为新社就像是个新社，他就是个台地嘛，
关刀套菜刀，张飞打岳飞，你这个乱套，来，歹专心勾一郎，家境优渥，喜好大自然，
嗯，
好，乱套。
对，
歹专心勾一郎，家境大自然，喜好优渥，黑石力，
对对，当然是
黑石力，
嗯，
好，好不好？
嗯，
可以的吗？
对，我是啊，我确实是喜好优渥，家境大自然，我确实
真的，
我从小就这样，
那是我。
我从小就讲，
是哈。
姚顺并不是姚顺，刚刚才跟我讲说他原来东投资西，这西投资的。
你又在你就在乱说胡说八道了。你刚刚在教我股票，
好算了算了算了，
你要不要我讲你？
没有，这没有什么，这个事我是天天都在讲。我说我跟姚顺说，姚顺啊，你有没有做一点投资？年纪这么大了，你又孤家寡人一个。然后蛋也
17分钟，
然后呢蛋也孵不出来，然后呢每天晚上呢，反正呢人都不一样，但是没有一个留下来的。那你有没有做点投资呢？
你怎么这样乱讲？
姚顺就说，我何必要做投资那种的？我能理解的观念，就像今天你去问那个，就是说就说像阿拉伯，像是这个，就说迪拜的。杜拜
迪拜了，
就是
干嘛啦？
比如说，
不要这样子啦。
比如说你去问杜拜的王子说：“请问你有做投资吗？”这太好笑了，投资个什么东西啊？我还需要做投资？好，在我们现场的是姚顺了、啊。刚刚说的那个飞花落院了、啊，就那个
飞花落院，不是飞花落院。
落院，飞花落院。对，因为我会结巴、啊。那姚顺伶牙俐齿不一样。好，飞花落院了、啊，在台中的新社。因为我看了那个很漂亮了，但餐饮怎么样？来，接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碟不忘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礼拜五的时间，4月30号，虽然是3天的劳动节的连假的开始，但还是跟大家说呢，劳动节快乐。在我们现场呢是姚顺，好，那简单收个尾。你刚刚讲的那家飞花露营，因为那个景看起来很漂亮，然后也看起来是花了大的精神跟本钱，所以接下来还会有民宿，那个以后了。但是他餐怎么样？
很棒啊！
一套3200一个人，
3200超值了啦，在台北像这样子的。
真的吗？哎，你不能什么都台北那个过，你光是你说土地的价格就差很多啊。那你3200在台中，当然应该要比台北的3200要 double 啊。
嗯，
我是说餐食的 quality， 就是相对台北的3200，台中的3200应该要。
你不要，不是这样比的嘛？哪有这样比？台湾这么一点大，你这么食物这件事情哪有这样？好了，我觉得超值，就这样。嗯，
超值啊！
他是用怀石或是会席料理的精神来铺成这些菜单，然后里面有和牛啦，里面有生鱼片，它的生鱼片盛和就是5种生鱼啦，
嗯，
然后它的蒸酱，
嗯，
也很好，然后也融合了这个在地食材的观念，像它有一道菜是用萝卜泥拌着什么，拌着在地的新社产，比如说笋啊、菇啊，整个是用天妇罗的手法，然后再用萝卜泥拌进去，那也体现了在地的风味。
嗯，
那这个等等都是很好，像蒸酱，就是什么叫蒸酱？在日本料理，蒸酱指的是一种用海鲜啊、虾蟹或是鱼肉做成的丸子，
嗯，
它叫蒸酱。蒸酱做的好坏，它就是检查这家日本料理餐厅，它厨师处理这个海鲜食材，娴熟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像他做这个蒸酱，用白虾做了以后，非常鲜的虾做了以后，然后外面盖了一层什么？外面盖成莲藕片，这个莲藕片还用了菠菜汁去打，菠菜打成汁去铺在上面，所以它这个是绿色的，然后那个虾肉粉红色的，你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像他欢迎你的时候，第一杯叫做樱茶，那呼应季节，因为这个时候大概到4月底。
樱茶是什么？
樱花，日本人呢、啊，在日本料理非常重视所谓的旬节，旬呢、啊，上旬、下旬的旬，
季节、
啊、就是季节，他们叫旬，
旬就季节，它旬菜，
季节感很重。通常这个时间，日本的赏樱要一直到4月底才结束，因为日本很长嘛。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日本料理，包括你去北投加贺屋，这个时候出的都是跟樱花有关的套餐。
嗯，
那樱茶是什么？就他们会日本人会用樱花去腌制 出咸鲜味，
没错，没错。
然后呢，它就是泡在茶里面。
虽然我并不喜欢那个味道，
它第一道菜就是给你吃这个，就是用这个英茶来欢迎你，也就是就是在体现日本料理的一个季节感。所以你问我，整道菜吃下来，再结合那样子的空间、环境、氛围，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好。但是因为不好定了，反正不管怎么讲，就是说我们
试试看吧，试试看。
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有提到的这些餐饮啊等等，那你要上尧舜的美食中央社也可以，我也不知道尧舜干嘛还要来非得早餐，他的美食中央社就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以后其实就不用来了。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当然，如果要来，我相信大家听的也不是美食啦，但是你可以呢上网先去搜寻一下，搜一下美食中央社或者是呢非得早餐的这个网页上面，会把这些呢餐饮的资讯呢很快的铺上去。你要订餐之前，你听到你可能会心动，那你要订餐，你要先打电话先订餐，先确定时间，确定座位，确定价格，然后确定人家的营业时间、交通等等都确定。第二个就是说，餐饮啊、住宿这种事情啊，中鼎三林各有所好。有时候你听讲了之后呢，即使你啊，我觉得好吃，我就不好吃。但你吃了之后，但你吃了之后的感觉，可能哎，觉得好像好像言过其实或者什么，它难免哈。我不敢说一定，不过我可以跟你说的就是说，不管是尧舜或者是非得早餐，我们尽可能的严控品质。那各位如果有任何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投诉，我们也都很快的想办法了，会让业者知道。虽然这没有商业的活动，但是我们会尽可能的就让业者知道。所以有听众有观众反映什么？好，再来。
然后我跑了一趟胶西，跑了几个饭店啊。这个胶西有个长荣凤凰酒店，
然后就在胶西老爷旁边的那一块，
不在旁边。
那我这就是
就在胶西了，
就在他进胶西的第一条的右转。
长荣凤凰酒店长荣凤凰酒店我觉得我为什么去？因为他又辟了一个新的餐厅就是之前他有个自助餐，后来他在一楼又搞了一个火锅吃到饱的餐厅。
他为什么这种搞的？
就开了一个火锅吃到饱的餐厅，
又开的好。
然后这个月又开了一个，在他的三楼又开了一个港点饮茶吃到饱的餐厅，叫做凤凰轩。所以我现在要讲啊，就是说休闲度假饭店啊，除了这种所谓的亲子娱乐、健身、美容设施以外啊，餐饮是很重要的。
当然，
可是过去多数都没有花太多的心力，因为。我必须这样讲，就是很厉害的师傅都留在都会了，所以一个休闲度假饭店里面要把餐饮搞活他第一个先满足住客，第二个如果能够吸引外客进来，那真的不容易。来，长荣凤凰酒店这样做了以后，它变成什么？变成全台湾少数，应该讲唯一一个馆里面有三个自助餐厅、吃到饱餐厅的饭店。
这么厉害。
有两家饭店有两个以上的自助餐厅哦。第一，君悦酒店，台湾量体最大的饭店，800间客房，还有两个自助餐厅，
还有凯菲屋，
对，然后还有一个日本料理，
彩，
对，彩，还有一家最近开幕的，正式挂牌的，高雄万豪酒店万豪酒店，它也有两间，一个大自助餐厅，一个日本自助餐厅。
大家真喜欢吃自助餐
他真餐饮行销在台湾一个制胜法则，牛排、龙虾、吃到饱。你只要记出这三样东西那个就食客盈门。就食客盈门。所以呢，这个长荣凤凰酒店痛下决定，既开辟了一个这个锅物吃到饱餐厅以后，他又投资开了一个港点还有港式饮茶吃到饱的餐厅这个厉害了他就成为有三个吃到饱空间的饭店了
OK
所以大家可以去那那他比如说 OK 饮茶跟茶餐厅是不一样，茶餐厅是吃什么？茶餐是虾饺、烧麦、叉烧包的这些东西嘛，
对，
那是饮茶，对不对？那茶餐厅是什么？
菜啊，要有炒菜啊，对，
菠萝油
菠萝油、面包、
菠萝油、鱼蛋粉对不对？是这种东西，比如说这个鲜虾西多士花生西多士，西多士是什么？
据说是什么
toast
哦哦，没有，就是说我们
香港话了，
我们讲的茶餐厅其实就是一般香港人平常过日子的地方。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早、嗯、吃早餐吃中餐，
对，跟我们讲的饮茶不太一样。
对对对，
就说香港人平常的早餐呢，看报纸啊，写跟柯雅聊聊天啊，在那边混个一个上午的地方呢，是所谓的香港茶餐厅了。
啊，饮茶那是茶楼、
嗯，
那茶餐厅呢、嗯、就是卡座，然后小小，嗯、然后里面、嗯，所以他把两种类型餐厅里面的受欢迎的菜全部集合起来，嗯、然后你坐下去以后就点，
好、嗯，
你可以一直点，一直点，
嗯，
那八百八，
嗯，八百八，
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是
凤凰，
前面讲的锅物是六百八起，
六百八，
哎，那个肉片是可以一直叫，
嗯，
然后再来他的正式的那个自助餐厅。叫桂冠、嗯、桂冠厅980、嗯、所以它有三种价位选择、嗯、
好，那它会有外来客，会像那个会像蓝城精英，
我跟你讲
蓝城精英它的烤鸭餐就很明显，
我等一下讲蓝城精英
后来变成大家必须要去朝圣的地方。
我跟你讲，所以它的自助餐它的那个火锅已经它就是因为火锅成功了
哦，真的哦，
因为它的火锅什么它、嗯、火锅当初是跟谁、嗯重庆的小天鹅学的、
哦、
那个麻辣锅真好吃、嗯、真他的麻辣汤头是正宗的川味、
嗯、
就是那种油哦、
嗯、
七、
嗯、
水三的，就是明明就很烫了那个麻辣锅、
嗯、
锅底汤头明明就已经很烫了，上来摆在那儿红油汪汪波澜不兴西线无战事，你看起来没事结果滚烫、哦，那真是好吃啊，那个当然第二天你绝对会有小困难、
嗯、
啊，你那个小菊花，哎，
嗯，
好了，这是长荣凤凰酒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就是说你去、嗯、因为礁溪最近很旺嘛，尤其是国旅国门不开，
旺，
所以现在礁溪又多了一个、
哦、我之前去那个去呢、就是清明节假期的时候，我去礁溪老爷
啊，
因为我好认得去礁溪老爷，去的时候我就觉得
非常旺。
对，就第一个很旺，第二个就是说，嗯、我觉得因为他的餐食一直是我深刻的记忆，我就觉得他的餐食一直都准备的不错。那我这次去我每次去都不失望。然后他现在又多了一个露营区。
有哎，对了，露营车区，
露营车区，对啊，
嗯、然后因为他董事长去拉进来的，
对对对，然后也碰到一些好朋友啊，全家在露营车区，我觉得哎，那个感觉，那个整个礁溪的那个旅游的气是很旺的。
讲到这个、啊，我就顺便讲一下蓝城精英，我也顺便去看了，因为这个1R5吃啊、嗯，它的价钱现在已经又上去一点了。嗯，他一天可以做，你知道，他不是只有在红楼餐厅做烤鸭
啊，真的。
他在宴会厅
啊，他宴会厅本来就有啊。
宴会厅，你知道一天做几轮烤鸭？
几轮？
五轮。
哇，那真是翻掉了啊、嗯！
他是
他那宴会厅里面起码好几十桌啊。
2020年全台湾休闲度假饭店营收最高的饭店
啊，
是他。
对，你看我
10亿，
我。啊，真的、哦、这么厉害哦！哦，我后来我大概有两三年没有去。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红楼那个时候跟我讲，他一个月营收才在多少，还惨淡经营啊。那个阿勇啊，他们都在刚，然后那个时候
现在我去啊、嗯，那看看他有没有新的。嗯、他最近这个1R5吃，当然了、嗯，最有名的没有变啊，就是这个片皮鸭的握寿司，嗯、好好吃，对不
对？
他之后很多人 copy 他了，
嗯。
然后呢，他最近研发了一个新的，除了有这个葱饼的。
嗯嗯，
很绿色的，整个薄皮
三星葱饼
去卷、嗯，它新的又有一个，它用葱油饼，
嗯，
它又做了一个很极薄的葱油饼。这个葱油饼是这样，一般的葱油饼可能用白油，可能用猪油去擀面，嗯、然后去揉，它用了鸭油，
嗯，
哎，这个饼很薄，
嗯，
然后来卷这个鸭肉、嗯，非常好吃。然后呢？涂了酱，甜面酱，一个白葱白，然后卷起来，卷了鸭肉鸭皮，卷起来，好好吃。这个葱油饼啊，因为葱油饼一般我们都有一点厚度，它这个葱油饼做的很薄、
嗯、啊。那个是在卷肉，我
说的不是绿色的葱饼啊、嗯，不是三星葱饼、嗯，是另外的葱油饼。他又研究了另外一种葱油饼、嗯，哇，这个也非常好吃。当然，它还有一些小菜，
嗯，
它还有一些小菜。那我当然，我因为这个还来不及啊、哦，还来不及写。嗯，所以我就在电台里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长荣凤凰酒店它新开了一个港点吃到饱的餐厅，蓝城精英酒店的烤鸭舞池又有新的吃法。
对，因为蓝城精英我后来要两年没我去，我后来不太好意思，因为阿勇啊，就是师大大师傅，他们知道我不吃两条腿。那我处在那儿呢，他们
你去干嘛？你找人家麻烦
啊？对呀、啊，
对
对对，所以我就后来就不太好意思嘛，我就说
你这你去干嘛呢？你找人家麻烦嘛？人家又不做其他的。
对啊，那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啊，那没关系啊，那反正我家人他们都很喜欢吃啊，他们吃就好，我就在旁边看着。那但是你想，反正都已经认识那么久的朋友，就家人吃，然后我处在那，他们也会很尴尬，就觉得好像变点什么东西给我吃。有啦，那像葱油饼那些我都有吃过了。不过我坦白说，就是虽然本人不吃两只脚，可是呢，他之所以会这么夯，就是吃过人都觉得很赞，好，所以还是值得去。那长荣凤凰我也好一阵子没有去了。那反正这三家饭店呢，大家就把礁溪的整个门面呢就撑起来了，所以整个的礁溪，你看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光排那个路边的那个葱油饼，排多小时。
宜兰有好多好多饼，葱饼好好吃、哦。
然后就要排的，但是我告诉你，最好吃的葱油饼还是在那个三星的田里面的那个葱油饼是最好的。那
田里面的葱油饼，
就是你现拔的葱。
哎，你讲清楚嘛？田里面，
对，在田里就是那种就是
开在
葱农，葱农不是葱农的家，葱农的家里面，就是他一定是你去拔葱，你要带回家也可以，但是刚拔出来葱的时候呢，那个里面的那个汁液都是满满的，然后马上就切，马上做葱油饼，啊，那个葱真的是。
你有去哦？在哪里啊？
三星啊？
不是哪一家嘛？
我不知道哪一家，就
是
好像不是那个
大辣辣，就叫
不是那个你在网络上你都可以，反正就那个三星葱的那个区域里面，有些葱农他们反正就反正农家
就
农家体验嘛，就去拔葱，那个大概费用都固定的，也没
拔葱啊，
对，
拔葱体验。
你可以拔葱，每个人可以拔多少葱，那多了你就付费嘛，然后一定就做葱油饼给你吃。我就觉得那个葱油饼是
最好吃的。
对，你想我们两个人都是这么贪吃爱吃葱油饼的，可是我那个葱油饼真的超好吃，那个真的新鲜就好吃。好吧，算了，好吧，刚姚顺讲的，不管是长荣凤凰或者是蓝城精英的烤鸭，或者是刚刚讲到的那个我还没有去过的这个落花飞院，
不是飞花落院
啊，
飞
花落院咸，你就把那咸加进去，我就会念那个咸用的多好，飞花落院在台中的新社。不管哪一家，你都要先打电话，先问价格，问交通，问时段，问清楚哈，这个呢比较重要一点点。还有人数你要报，然后帮你留位置才方便。礼拜五的时间，感谢姚顺，
谢谢香龙，谢谢听众朋友，祝大家休假愉快。
好，那相关的资讯呢，不管你在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的网页上面，我们会很快铺上去，或者你要看更清楚的图文的话呢，你可以上的姚顺的美食中央社的 Facebook 的他的个人的粉丝页，那他的照片呢，大概很多资讯也都在上头，感谢。